所以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，其实他把一个大的长篇小说里面一段一段切入，一段一段切入，就是刚才在讲，惜春要画画需要颜料，那诗社海棠诗社需要钱来办事情，然后王熙凤打了平儿如何如何，就是我就要编织。短篇小说有时候只有一个单一的线，长篇小说是好多线在走，这些线必须编织在一起，编织成一个漂亮的织锦出来。那我们常常编织不好，那个线简直乱成一团。可是它一根一根的线啊，平儿这条线讲完，探春这条线讲完，李纨这一条线讲完，现在是赖妈妈这条线。赖妈妈这条线讲了一半，忽然出现周瑞家的这条线，然后周瑞家的儿子犯错这条线，一条一条线在讲。所以长篇小说的难写在于它的线索多，线索多的时候它不能纠缠，不能乱掉，或者有些作者写写写忘掉了，那个线忽然不见了，可是它在编织上的慎密，当然这里面跟修改有关。我们知道《红楼梦》，我们都说写了十年，其实是修改了十年。目前发现的手抄本就好几个不同年代的版本，所以它是每一次手抄，因为古代没有印刷啊，不是说完全没有印刷，其实有木刻版印刷。可是《红楼梦》刚开始谁会想印这本书嘛？就觉得你写你家里的事情，谁要出版啊？这种出版一定卖不出去的。我们现在的出版商也会有衡量，说它会不会是畅销书。所以这种书其实曹雪芹就是手抄的，每一次手抄修改，每一次手抄是十次誊改。啊，那个工作真是不得了，因为是100多万字，啊，100多万字的工作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电脑上我们修改东西都容易很多，可是过去全部再手抄一次，啊，每一次把这个手抄到另外一本的时候，他就要去做修改，所以修改当中他就可以把线索联系得更紧密，有些东西删掉，有些东西在增补，然后去修改出这么伟大的一个小说出来。所以在45回当中，我们特别注意它的那个线索的复杂性啊，就是因为我有点怕大家可能会有一点乱，所以注意一下刚才一开始王熙凤正在安慰平儿，然后探春进来，然后说希望办两件事，一个是为惜春画画要颜料，一个是为诗社要钱。接着王熙凤就跟李纨吵嘴，就是为了平儿的事情，那李纨就说你真是不配做主人，你还是做丫头，让平儿来做主人，开了一顿玩笑。好，接着凤姐就讲说我忙得不得了，我正在跟人家算全家的米钱啊，全家的米钱可不是一个少数目，因为300口人的米钱，然后过年时候要穿的衣服的钱啊，所以这些东西她说大嫂子你别跟我闹了，那我答应了放50两做社长，那你们去安排就好了。那这个时候赖妈妈进来说 我儿子孙子要去做官了，那我们要在家里请3天的戏，请少奶奶赏光啊，能不能来？所以又谈了一下，刚好周瑞家的进来说儿子犯了错，原谅他吧，别处罚得这么重，赶他出去他怎么办呢，将来失业。那赖妈妈就说哎，怎么会碰到这个事，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，你要不要说给我听听，假装他不知道。我觉得他其实是知道的，就这些老管家他们也有他们的关系在里面。所以这个赖妈妈我们也看到管家做久了以后他是有一个身份，他而且他在那边教训宝玉，他当场就说宝玉你要知道你们爷爷啊当年是怎么被打的，那打的往死打，那管教之严，他说哪里像你今天这样子一个像渣窝子啊，就是说整天在那边捅鸟窝啊那样子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。好，这就是老管家，因为老管家动不动搬出来就是你爸爸你爷爷，因为他看到他们怎么长大。好，所以家里有老佣人蛮麻烦的，因为他所有的事都知道，他就开始教训宝玉，那宝玉就要垂手恭听。所以你看到这种家庭 他的教养很严，就是宝玉虽然是主人，可是老管家讲话他是恭恭敬敬听的，而且是啊，不敢有任何的分辨。而且这个赖妈妈她也一定知道说我今天为某一个人求情，她不会随便讲话的，她知道她求情一定会得到主人的允许，这样可以了解。因为这个脸面卖不卖跟她以后继续在这个家族有没有地位有关，所以她也不敢随便讲，她大概没有10分8/9的把握她不敢做这件事，所以她假装说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给我听听啊。他们就跟她讲了说这个周瑞家的喝了酒啊，生日的时候不礼貌，客人都来了她还 把馒头都撒在地上，这个是很难堪的事情。那王熙凤说要赶出去，以后永不录用，他就讲话了啊，讲话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老管家的某一种身份。那么接下来大家会看到，因为皇家有一个老太妃过世，老太妃过世，过去的葬礼是可以办好几个月的，就是要把棺柩埋葬到陵墓里面去，要走很久，所以贾母、王夫人这种有官品的夫人都要跟着老太妃的这个灵柩一起去，所以家里就没有主人了。那贾政又是学差啊，就是当时等于教育部派出去的一个督学一样，做了学差的官，所以也不在家。这个时候你看到林之孝家就变成管家，然后常常晚上会来检查。刚好宝玉过生日，那宝玉过生日就把门关起来，偷偷在里面喝酒啊，跟他的丫头们就在那边赌博啊，玩喝酒。那林之孝家就来查房，就有点像射监。你会觉得很好玩，青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射监的，就是我们躲在宿舍里面去，这时候教官就会来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们要注意哦，这个灯火都要小心哦，等一下几点要熄灯哦，然后不准在这个宿舍里面吃火锅，很危险啊什么。”然后你都说是是是是，然后他一走了以后，大家就开始弄火锅了。我们大家在宿舍里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每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看很快乐，而那个快乐比现在去吃火锅快乐的多，因为是偷偷的，所以就是有一个管你的人，可是你又在那个管理当中有一个逾越规矩的那种快乐出来，所以那个也叫做青春。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管家都是代替主人滴滴嘟嘟滴滴嘟的，老是在那边管宝玉，而他们一不在的时候，宝玉立刻就关了院门，然后就跟他的丫头们都是十几岁的，就开始玩得天翻地覆。所以他也在对比这种东西。可是当然我们看到作者的写作的方法是说，每个人在他的社会里面是有不同角色的，所以他从来没有为了要去写宝玉的好、黛玉的好，刻意的去贬损赖大家的、林之孝家的、周瑞家的，啊，就像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小说，说我们当时青春年少多么美，然后就把那个射箭教官写得很坏，那么这样的书不会是一个好的小说。好的小说是说每一个人有他的角色，啊，有他的角色。这个角色，林之孝家的也不见得不知道宝玉晚上他走了以后还在那边喝酒赌博，可他真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只是话讲到了，说你们不可以几点以后不睡觉，你们不可以喝酒赌博。好，他走了，走了以后他还照做，可至少心里面有分寸，啊，有一个分寸。所以这个时候作者就在写两种不同的关系。那我觉得《红楼梦》最难的是这个，就是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人的角色放的位置都非常的对。那我们如果有一天发现你自己在一个社会里的角色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快乐。那个快乐是说，好像我们总觉得，哎呀，如果我办这个事情更顺利一点多好，这个人反正什么都批，然后钱也都给我让我用多好。可是都不是如此的，他都有牵制在里面，而这些牵制本来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大小说的一种牵制。就是刚才讲到编织，就是《红楼梦》会让我们看到人活在人世间有各种不同的平衡，而那个青春的美其实也在那么多的规矩的限制里面特别珍贵，因为在这么多的限制当中你还要活出你想去看一朵花的开放，去看满天的繁星的那个快乐，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，就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一次夏天晚上的繁星这么美，因为那次是爬墙出去的。好奇怪，我现在都记得说，啊，那个时候紧张得不得了，然后爬墙出去，上面都是铁丝网，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晚上的星星真是漂亮极了，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是那个青春其实里面有一种限制，那如果你很容易得到，你反而没有记忆，所以它是两个层次的东西在写。